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流浪气球引爆美中交锋，白宫表示美军打捞出的气球残骸将交由情报专家来分析，不会归还中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也披露中共的探测气球舰队遍布五大洲。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则请美方不要没完没了升级扩大，中方将视事态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反应。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一颗被网友们戏称是流浪气球，被中国外交部说是因为失控严重偏离了预定路线，误闯领空的民用无人飞艇是在1月28号进入美国阿拉斯加南端之后呢，先经过加拿大的上空，然后再进入美国的领空，并飞越了蒙大拿州的核武基地上方。美军在2月4号派出两架 F-22 发射了一枚 M9X 响尾蛇的空对空导弹，在5.8万英尺的高空将气球击落，并派人在气球坠落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大西洋海岸打捞残骸。被美方称为是间谍气球的这颗高空探测气球，当时在执行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高空探测气球的军事潜力为何？我们要如何从冷战时期的间谍气球，还有1960年美军 U-2 侦察机被击落，以及2001年美中南海撞击这些历史事件来分析这一颗流浪气球所引爆的大国角力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节目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在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好的，另一位是在加拿大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舒博士好。
好的，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您怎么从这一颗气球的路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图啊，来研判它可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否真如中方所言是失控飘进美国的吗？您的整体看法。
我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看法，它大概两种任务，第一个可能是侦察任务，第二个是作为做平流层的，就是诚如这个中国自己讲的是大气，但是这个大气研究的资料呢，是做一般的这个科学用途还是做军事用途，这个就很难判定。因为这个有人他统计了一下，他这个所经过这些航线，包括这个第341这个军用联队，但第28轰炸联队、141战斗机联队等等，然后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飞弹的这个基地，还有那个阿拉斯加州的这个飞弹侦测等等，他几乎都经过了这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上空哈。那它这种气球呢，其实美国自己也有类似的气球，它2022年有公布过，它的气球的这个征兆的解析度达到10公分，远比卫星是要精准的多，所以它其实要支持这个侦察，其实是有能力，是 OK 的。对，那
好的，请继续说，舒孝煌博士。
是。那再来就是看他这个有没有失控其实这个并不清楚，因为其实美方有观察到，因为他一直有派这个飞机在旁边侦测嘛，包括 RC-35 包括其他的这个飞机在旁边这个对这个气球做密切的侦测，他其实发现他是有限的控制能力，就他能够虽然他在空中飘，可是他可以控制他飘的航向，
有限的动力。
其实它似乎并没有失控。那在技术层面上来看呢，它因为气球也是一个飞行器，所以同样呢，你不管有人无人，你都要遵守跟这个飞机同样的要求嘛。但即使你是科学研究，因为那个中国是这个芝加哥公约签约国，那你这个是它已经飞到美国领空里面了，还不是只是在外海飞行，那你进入这个美国政府，你当然就要向这个美国政府这个通过嘛，所以你这已经很明显的这个违反了这个国际法，那所以就说这个照理说，而且呢，它也在这些敏感的空域停留，因为它的高度虽然在这个民航机的这个高度这个飞行高度之上，大概在这个民航机大概是4000尺嘛，就是这个国际航线像波音747的高度，那它这个高度呢至少在3000尺。但是也还在领空的定义范围内，所以它这个事件呢是很明显的，是侵犯了这个美国的领空。
好的， 感谢苏孝煌博士。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刚才这个苏孝煌博士提供专业的意见，就是说中方说他是失控，但是专业的研判他应该是有限有动力的。再来就是他侵入这个领空是不是违反了国际法，而且事先应该有外交照会呢？我们知道您在加拿大，这颗气球也侵入了加拿大的领空啊，当然也是这个加拿大也做出了一些反应，包括了召见中国驻加拿大使，跟我们介绍一下加拿大朝野方面的反应好吗？
哎，好的。加拿大和美国的防空体系是一体的，
是
英文的简称就叫 NORAD， 中文译成了叫北美防空联合指挥部。
是
NORAD 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任务呢是监测和拦截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后来呢主要任务呢就是为发现苏联的导弹提供预警时间。因为北美的防空体系是一体的，这个气球进入了加拿大就等于进入了美国，两国政府的反应因此呢就是同步和一致的。当这件事情呢在媒体上曝光之后，加拿大政府就召见了北京驻渥太华的大使，气球事件就上了加拿大的各大媒体的头版，引起了加拿大公众的关注。但是加拿大公众的反应十分平淡，政府官员的反应呢，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的话来说，就是守口如瓶。
嗯，
发表个人看法呢，只有加拿大前驻北京的大使 Guy Senrac。Senrac 对气球事件十分费解，他说：“习近平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习是急切希望稳定甚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而破坏了布林肯对北京访问就难以解释了。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苏孝煌博士的是，如果我们还原这个美军哦出动 F-22 击落这一枚气球的过程，其实蛮戏剧化的，因为这两架代号叫 Frank 的这个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是用一颗这个 M9X 响尾蛇空对空的导弹啊，在靠近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岸的这个大西洋上空呢，将这枚气球给击落的。你怎么看美国空军的这一次行动？还有大家也很关注后续的打捞和情报的判读，能不能进一步确定这颗气球的真实任务呢？
是，那这个目前就是以美国空军执行这个任务的这个 F-22 战机，那是这个美国那个目前美国最佳的战机哈，它的升限大概达到65000尺。其实美国空军目前这个负责空优的任务也包括 F-15 跟 F-16 哈，那 F-16 当然就是这个台湾空军也使用同型的飞机，但是它的这个升限可能没有像 F-22 那么好。那 F-15 呢，是因为服役已经很久了，那它的这个机体结构有些问题，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作战性限制。那这个现在新闻有公布说，这个美国空军的这些这个飞机的对话，那这个它也包括这个 F-22，就如主持人说的这个代号 Frank， 然后这个加上也有这个 F-15，可能 F-15大概就是担任这个辅助的角色。
嗯，
因为说老实话，这个。他们是用这个 AM9X， 是目前也是美军最先进的这种短程的所谓缠斗用的飞弹来这个将它击落。这个国军的飞行员哈，就是他说，对于这种这个相对来说，这个速度在空中几乎接近为零的这样的一个空飘物哈，然后它的其实没有什么热源，因为它机上这个上面没有动力系统嘛，所以它的热源其实很低很低。那这个其实他应该是说也没有什么把握用什么武器能够击落，所以他可能是打一枚试试看，就发现一枚就击中，
嗯。
那个下方的这个机锁底下的可能是某一个物体，那可能是这个区域，因为其实 M9X 它的这个感热那个感测系统是非常敏感的，那可能打中它这个气球上面的最这个温度最高的部分，所以呢它一旦就击，然后击中呢就这个把它的这个吊锁击破，然后它的破片的同时也就把这个气球击穿了，就从目前似乎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这个选择的地点其实也这个恰到好处，就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拜登总受到一些批评，包括川普也在骂他，你总不把他处理掉，然后这个他就一路这样子这个飘到这个北卡的外海之后呢，那其实美国就这个宣布这个周边进行这个管制，那地面的人员呢全部都要离开，然后这个进行管制，然后他刚飘 在其中，所以它的碎片呢，实际是落在这个海岸不远的地方哦。一方面不会影响到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平民哦，另外一方面它落的这个水深不深，大概450尺，所以这个现在新闻看到它其实已经打捞起来了哦。
嗯，
那只是看就是说目前这可能要看就是说这个要看它能够拿到的感测系统，就除了它这个操控之外的感测系统，这个看。这个了解哦，它上面是哪一类的感测系统？是这个雷达呢？是还是这个高解析度相机呢？还是可能真的只是一些这个气做这个气流这个空大气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感测系统？那即使做大气这个研究，那可能也会作为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临近空间或者静态空，就是平流层这个领域哈、哦，其实这个美国、中国还有很多国家其实都在做相关的研究。那你他即使做这个大气的研究呢，也可能工作这个军事使用，因为中共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这种这个载具哈，都是在这个里，包括气球，包括极超音速武器，包括太阳能无人机等等等等。那所以他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情况是必要的。
嗯，好的，感谢苏小王博士。也有一些传说说，你看到那个画面啊，这潜水员已经打捞上来的这个残骸当中，是不是在分析有可能有一些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包括自毁大弹等？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不过我想回来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当然您是这个军事历史方面的专家。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击落中国气球的这个美军的 F-22 战机的代号叫 Frank， 从这个就能看出哦，其实跟历史有关，战场上使用这种气球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一战的时候德军就使用气球，二战的时候日本也曾经使用气球挂上炸弹来袭击美国的本土。那冷战时期我们知道这美苏之间也有间谍气球，甚至还飘进了中国。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间谍气球的历史好吗？赖小刚博士。
好的。
嗯。
在因为现在这个气球还不知道它的性质是什么，
嗯，
只有发现打捞起来那些个设备，然后呢进行了分析，美国的情报部门分析之后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气球是个做什么用的，是情报侦察还是就像中国大陆所说的这个气象卫星。现在呢我还不敢说。那么说呢，气球的历史呢，实际上侦察的历史呢，它最早是用于观察，其实很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就使用了，普鲁士人和法国人都使用气球进行观察。但是用的最多的呢是一次大战，一次大战是用来炮兵观察，就是给炮兵射击进行校对用的。但是呢后来这个用气球进行留空观察呢也不用了，一个呢它容易受风影响，再一个呢容易受对方的高射武器的打击还有战斗机的打击，所以说气球呢就逐渐就退出了侦察了。而这个炮兵侦察任务呢就由侦察机和当时叫观察机，用侦察机来取代了。
嗯，
那么再后来呢，这个气球呢，实际上二次大战中用侦察的很少，倒是用进行宣传，撒点宣传弹啊，做这些事情。
嗯，
到了用了，其实用的最多呢，它倒是两岸之间和现在的南北朝鲜之间用的。两岸之间的话呢，台湾呢就利用季风。就像内地那是70年代的事呢，内地释放气球，而大陆这一方面呢，也利用风向，像外岛，特别是金门、马祖几个外岛释放气球，有没有飘到台湾本岛就不一样，不知道了。
嗯，
所以这个气球说的第一次说是间谍，叫什么 spy balloon， 间谍气球，这是我是第一次听说。我所知道的是，在冷战期间，美苏很少，我不知道美苏之间使用气球进行侦察，而我听到了一些个像美国 CNN、BBC 采访的西方国家的防务专家，他们也觉得很 odd， 就很奇里古怪的，用气球作为侦察武器，用这么远的，用气球的另一端进行侦察工具，没有听说过，他们也没听说过。
嗯，
一个问题又提出来的是，气球有什么要比卫星更好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信息的传输问题，速度问题，它怎么能够气球怎么能够把非常急、非常紧迫的、非常实时的这些个情报迅速传回到本土？这个我不理解。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刚才也提到这个气球其实使用更多的或者在两岸之间跟这个南北韩之间，其实补充一下，我也听到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这个朝鲜的气球哦也飞到南韩去，在这个最敏感的时刻，如果有时间我们回来再请教两位来宾。不过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提到了这个为什么中共的卫星侦测能力其实不差呀，仅次于美国，还要用这种高空气球来进行情搜呢？是不是能够侦测到卫星没有办法搜集到的资讯或情报，会有另外的这个军事用途，就要请教这个舒孝煌博士了。还有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历史上我看到的资料是日本也曾经使用这个气球挂炸弹去袭击美国的本土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大家很关注的高空气球，它的军事潜力究竟如何，有没有可能说是也挂上这个攻击性的武器，成为一个无人飞行的攻击武器呢？也请教我们的舒孝煌博士。
是，诚如刚刚赖老师所说，最早最早的空军就是从气球开始的，所以那个是空军的滥觞。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 Air Force 这样子的名词，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气球这个部分，就是这样。这个说到卫星，其实美方那时候也不太能理解，就是其实你自己的卫星这个能力已经也很强，那为什么需要这个气球来担任这样的任务？但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气球是做什么事情，所以现在暂时我们不评论这个中共的这个气球的部分。可是美国自己就是去年这个2022年哈，那美国有一家这个近太空实验室，Near Space Lab， 它这公布了一个，就是它这是做商业的用途哈，就是这个使用这个就是类似的这样子的这个平流层的气球来做这个地表的这个侦测哈。那它有比较，就是这个以低轨道卫星，因为美国低轨道卫星也很多家公司，那低轨道卫星呢，它的侦测范跟这个平流层气球的侦测照片，平流层气球它的侦照的照片哈，大概只有10公分解析度，其实解析度非常非常之好，但它这个照片是提供给商业用途。就是例如说保险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地表资源的调查等等，如果说你需要这个资源的话呢，你可以跟这家公司买。那它另外它跟这个低轨道卫星比较的好处是，这个低轨道卫星它因为它这个近地球嘛，它就要用很快的速度绕地球轨道，所以它必须要快速通过。所以你要对一个定点啊拍照的话，你大概要组成一个星群哦，像这个行星实验室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星群，就几百颗卫星哦，然后你对一个点呢，大概差不多你80到90分钟我才能够通过一次。可是如果说你要对一个区域实施一直绵密，就是停着不断的侦查的话，目前现代的这种平流层的这个气球呢，它可以悬在一个空中，这个位，因为平流层这个气流相较稳定，它可以悬在那个空中，一直对这个区域呢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监视。那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可能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些这种执法单位，它可能要用来像例如说这个毒品的侦测啊，这个走私的这个企图什么，它也可能会这个用这样的任务。所以呢，目前其实美方这个对于这个美国自己对这种气球呢，其他这个它的价值其实是都很有些兴趣哦。但是关于就是说，它会不会拿来变成武器哦？这个地方是有一点难说，因为它要挂武器，那目前这个气球它的挂载的重量其实不太大，但是有一些这种重型气球，它的挂载量其实可以到非常大非常大。这个气球其实已经到大概3部公车那样大小了哦。那个更大型的气球是还不知道，但是目前是当然还没有听说。就是这个气球拿来作为攻击性武器，因为你牵涉到可能需要这个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啊，这等等哦，那个要挂在上面。那这个然后因为它这个飘的特性嘛，它的速度其实也不是那么快。那如果要反制，现在当然是目前的武器后可能还不适合在平流层这个高度，就是大概差不多12到14、20公里左右，到大概300-400公里，就是这个低地球轨道的下方这个部分。那但是未来呢，会不会有这个？当你发现这个敌人在用这个气球来当攻击武器的时候呢，其实他要发明反制的武器，或者你拿现有的这种飞弹加以改良，可能也具有这样子的能力。这至少目前的技术看来是还看不出来，未来就很难说了。
不知道未来能不能应用到战场上，可能还有一段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观察这事情。不过要请教赖小刚博士，现在中方是称美方击落这个气球是反应过度了。那么白宫说呢，打捞出来的气球残骸不会归还给中国，甚至之前呢，还有前美国国防官员担心中方会不会出来阻止或是干扰啊，这个美方打捞气球的残骸来阻止这个机密或者它的装备落入美国的手中。你怎么看现在这颗气球被击落之后所引爆的这个美中之间的交锋啊？很多人说这好像让想起2001年美中南海撞击事件的后续发展，您觉得有没有可以类比之处呢？ 哎，小刚博士，
有类比之处。我的看法呢，现在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呢，我的看法是呢，这件事情是一个美中两国各自的有关部门都在推卸责任的典型案例。
嗯哼，
结果是把一个不大的事情弄成了风波，甚至是危机。具体的说，就是美国国防部现在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在面对巨大的公众压力时，轻易给这个气球定性为是间谍气球，把公众对于自己的质疑引向北京，好让自己金蝉脱壳。关于美国国防部说中国的气球是机动性的说法，美国加州大学技术与法律政策研究所所长将威斯纳这样说，他说这种说法离奇古怪，他的原词是用 odd。 这位教授说呢，他所知道的气球是随风飘动，只会上下移动。那么关于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我的认为呢，是我的观察啊，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八路军欺骗共产党的范例。
八路军，
人民海军，人民海军呢，这是在大陆中间好多人中间很大家都知道的，叫八路军欺骗共产党，在大陆一些地方是不奇怪的这个词，大家现在可能听得很奇怪，我一开始听得也很奇怪，后来发现非常的有道理。这个撞击事件呢，是人民海军的各级负责人利用大陆外交部门不了解双方飞机性能的特点，编造了一个非常拙劣的谎言，把自己因为不熟悉伴随飞行业务所造成的撞击事件通通推卸给美方，在造成了既成事实后，逼使中共最高决策人和外交部门采取扣留机组人员的方式，迫使美国让步。所幸运的是呢，撞击事件发生在2001年，如果要是发生在现在，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说呢，今后的历史学家还有政治学家一定会把这两起事件作为典型的案例来分析官僚机构的推诿特点。那么美中两国的各自的官僚机构的推诿程度，就决定今后两国战略竞争是否能够得到管控的程度。
好的，刚才小刚博士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认为说这一次的事件，气球事件，是不是美中两方其实一开始都有责任在推责，而导致出来变成双方这个交锋的一种危机呢？我们也来听一看网友们的意见啊。在我继续请教这个书香黄博士下一个问题之前，因为我们网友其实有大量的一些看法。这位网友透过推特来留言请教，他说：“陈教授，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间谍气球入侵美国啊，他认为是一来向美国示威，以还击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军事行动，二是要试探美国的底线，来考虑今后武力攻台啊，主要是试探美国敢不敢动真格，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利益。美国导弹击落中共的间谍气球呢，也向中共表明美国坚定的决心。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小伎俩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还有一位网友 TBC 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啊，他说这个美国的飞机不是也明目张胆的飞到中国来侦测吗？这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稍微提到这个南海撞击事件，或许给大家做一个醒思。另外还有一些网友是透过我们现场直播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发表的看法。王菲这位网友他说，这个气球需要解密，到底是出于可以跟踪监控，还是大陆已经失联需要解析？如果中方说是气象气球的话，就应该用事实证明发射的单位和监测的单位是什么，并且公布这个气球用于的气象装备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位网友 Demon 他说，这整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习近平要求对美国进行报复，或是一个警告式的行动，而底下就仓皇了提上方案来拍板。他认为这个荒唐简单的这个事情可能是原因啊，但是他认为习近平的程度可能不会这么差吧。这个我们下半场也会稍微深入的来讨论啊。另外还有一位 H 张这位网友，他比较反讽的说，就是因为间谍气球失控了，所以才会一个不落的飞过每一个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书香黄博士，你们要简单回应一下刚才的网友，尤其还提到了这个台海的这个应用的部分。
是，
请您简单。
是，其实我蛮倾向刚刚这个那个赖老师讲的一个，我们之前过去也有过一个类似的观察，我觉得官僚体系的一个这个问题哦，就是它的惯性，上面有一个指令，它但在底下呢可能过度解读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最近看到就是它的气象总局局长被解职了，那可能这个时候他发现气象总局局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外交体系在做什么事情，就搞了这样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这个南海撞击事件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解放军后来呢。有这个要让这个他安排就是让他们的政委哈跟飞，又安排一个政委跟飞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政委是这个党校毕业，他的党性非常坚强。
是，
那相较于解放军，其实共产党这个可能是非常不信任解放军的。那政委跟飞这件事情呢，这个我们后来我们的这个朋友同事的解读呢，是这个想让这个政委呢就搞清楚你们飞行员到底在前线干什么，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大的事情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官僚体系里面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很严重的。
当然这个赖小刚博士也要继续请教您的是，我们发现这个气球事件这个发生的时间点，除刚才提到一些官僚背后体系运作的原因之外呢，这个时间点也很诡异啊，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搅黄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中之行嘛，这好像也令人联想起历史上美苏之间有一个这个 U2 侦察机事件。我们怎么从过去历史经验来分析这一次流浪气球事件所引爆的美中大国角力呢？赖小刚博士。
谢谢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尖锐的，也是非常有意义一个问题的。那么布林肯呢，将是五年来第一次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而这五年来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因此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样一个重要的访问却被一个气球给搅黄了，
是
就让人唏嘘不已，
很多疑
问。对，那么这一起呢，就和1960年的 U2 飞机事件、高空侦察机事件就非常相似了。在这年的5月1日，美国的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在乌拉尔附近的叫斯维德洛夫斯克上空被苏联击落了，飞行员被活捉。这件事情呢，就终止了美苏两国关系走向缓和的势头，开始了走向古巴导弹危机的道路。幸运的是呢，古巴导弹危机没有上升级为战争。如果要是回顾这次危机和冷战的时候，我们现在回顾这次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和冷战的历史的时候，那么说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叫 Graham Allison， 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美中注定要开战吗？这本书译成中文了。对，就艾利森写的。他呢，他有这么观点，他说哈，我们将冷战的和平结束视为理所应当，其实我们与核大战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只是由于幸运才逃过了灭顶之灾。如果我们要是深入研究一下一些战争的详细经过，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就是抗日战争的爆发等等，这些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的爆发，其实只是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已。美苏之间的冷战能够和平的结束，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的智慧，更是因为上帝赐给人类的一种幸运。在美中出现了新的冷战后，两国领导人是否能有前人们的智慧，上帝是否能再给人们恩惠，就不得而知了。
的确是像赖小刚博士说，战争只在于这个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哦。这个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也忍不住想到台海的情势，请教这个舒向黄博士，因为你在台湾嘛，这一次的这个气球也让人想到这个中国的无人机企业在去年的时候有飞进台湾的领空，当时也激起民众的反弹，甚至丢石头，到最后国军是用应该是陆军我没记错的话开枪是把它击落了。你怎么从这一次的侦测气球事件来看这个台海之间，尤其是北韩的气球好像也朝鲜的气球也飘到南韩去，在这个敏感关键的时刻，想请您从这个台海的情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次气球事件您的看法。
其实哈，这个气球哈，这个也曾经飘到这个台湾上空过。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气象专家那个郑明典先生，他曾经有这个拍过照片，就是他说这同一颗气球，那所以是就是这种这个洗脑性其实是都有，但就是陈如刚刚提到，就是他其实是有点难反制啦，这次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嗯，
那这个无人机对台湾洗脑其实有两种形态，第一个就是这个跟这个洗脑我们的周边空域有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有点关系，像就是这是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像例如说这个彩虹这个二号翼龙四号 TV 这个001啊等等等这些大型的无人机啊，它是到周边，像例如说这个中线，或者是从这个宫古海峡这个通过啊，到我们这个东部外海哦，或者是到这个西南空域哦，这个区域，这种是大型无人机。那另外就是从去年这个2022年这个飞弹危机之后呢，在金门就出现了这种小型无人机飞到我们这外岛这个事件哦。那但是这个事件呢，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解放军他们自己否认他们做这件事情，这很有趣，他们否认了。那然后后来发现从他们的这些PO到这个社群这个软体上面的这些视频上面来看呢，它是这个个人的个别的无人机协会所这个自发性的这种号称是所谓的就是爱国这种行为。那他们做了好几次，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当然是要想要羞辱国军，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官方在后面支持，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那后来就是这个其实因为国军单位已经有配备这个无人反制无人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干扰枪，那就急派调这个干扰枪到这个外岛地区，后来加上反制之后，那时候我自己的小小的预测是你反制过几架之后他就不会来了，因为你对于这个个人使用者来说一架3到3万5万元台币其实还是蛮贵的，你的这个财产被弄掉了大概就也就没有了。对啊，那其实对台湾来说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像这个台湾的法律这个像那个例如说民航法55条，这个政府是有权加以制止这些这种洗脑的这个不明飞行器的这个洗脑行为然后在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29条呢，大陆的民航机或舰的那个你未经许可是不能进入台湾的禁限制的水域。那第31条呢，大陆的民用航空器呢，如果未经许可进入台北飞航管制区的这个规定的这些禁限制区域呢，那我们是这个空防机关呢得警告飞离或采取必要的这个防卫处置。那国防部的这个经常战备时期处置规定呢，也修正过，就是有授权这个官兵做必要的处置，所以其实这个是有权利。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就国际法这个相关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规定嘛，那国军是有权利去处置它。那至于它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解放，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反而不会，他反而否认说这跟他没有关系，这个其实是有点吊诡，就是他把它当作灰色地带冲突，如果有就是羞辱你，如果没有呢，他这被干扰了，他说这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我做的，就完全把它撇清楚这样。
好的，也谢谢这个舒向王博士提供的资讯，原来这个气球也曾经飘到台湾去哦。那个我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之后再请教赖小刚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说，中共解放军这次使用的间谍气球，他认为目的应该有下面几个，一个是测试一下美国的空中预警的有效性和反应速度，再来是因为这个气球飞越了好几个美国的战略核导弹的发射基地，而这些基地的平流层恰好是解放军最为迫切得到情报，这些情报对于日后中国打击对方的战略核导弹发射井有很关键的数据信息。第三，这件事也是在试探美方的忍耐程度，同时也是在对拜登政府处理这件事的能力以及对华政策的底线是否有变。他认为这个中共这些目的是很邪恶的。其实我们下半场要针对这个部分来深入的讨论。不过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刚才我们提到您有提到说过去历史上两岸之间也有这个气球，然后刚才这个舒向王博士也提到说其实中共的气球是有飞到台湾去，台海上的应用你怎么看？再来我提到了最新的新闻是朝鲜的这个气球也飘到南海，不晓得您怎么看最新这一连串的行动呢？跟我们上半场最后的总结。
好，这个现在是个非常敏感的时候，是一个处于转折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应该找些个专业人员，听听，业内人士的说法。我觉得特别欣赏的是美国原来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官员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他说呢，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很多困惑的地方，是解释不通的地方。在我们得到最后的确实证据之前，就是美国从还得把那些个这个气球上打捞的仪器打捞上来，确定他们的性质之前，来判定这个气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之前，不要轻易得出结论。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这个舒向文博士上半场的讨论，提醒您哪边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先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向两位专家来请教，这个五角大楼披露的中共探测气球舰队啊，是遍布五大洲，中共刺探各国军事机密的手段是否越来越明目张胆了？还有刚刚很多提到习近平，他掌握了这个权力之后，这一系列好像看似不透明又自相矛盾的战略，令人雾里看花，究竟他这次是不是误判了西方政府和舆论的反应，还是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呢？休息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好的，拜登总统即将发表2023年的国情咨文，这是他首次面对新一届国会，全面阐释实战方略，其中如何阐述一些关键的决策，现场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欢迎在美东时间2月7号晚上8点半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就在美军出动 F-22 战机击落气球之际，另一颗类似的侦察气球也出现在了拉丁美洲的上空。中国外交部承认，这第二个无人飞艇也是来自中国的，但受气候影响严重偏离了预定路线，才误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上空。有美国的资深国防官员针对这次的气球事件表示，像中国这一类的侦察气球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可以组成一支舰队了。那么过去几年，五大洲国家的上空其实都曾经见过中国的气球，包括东亚、南亚以及欧洲。解放军的气球舰队遍布全球五大洲，数量究竟有多少？真的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只是用于气测探测吗？中共刺探各国的军事机密手段是否越来越明目张胆？流浪气球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强烈的舆论反弹，导致美中关系之间的气候急剧降温，预定的会谈路线也严重的偏离轨道了。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战略误判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继续请两位专家，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再次欢迎您。
是，谢谢。
好，另一位是加拿大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舒博士好。
好的，也同样
赖老师好。
好的，感谢二位，也同样欢迎我们的观众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那刚才提到中国的侦测气球在美国周边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个毛宁说没完没了，其实是气球没完没了吧？现在这第二颗大家也很关注，究竟要往哪边飘啊？究竟甚至传出了这个说是这个数量可以组成一支舰队，您掌握的数据究竟这个像这样的中国侦测气球总量有多少？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美国资深国防官员所说的可以组成一支气球舰队？这个舰队背后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老实说，其实不太清楚，因为他这些科委很多，实际是这些资讯是不会太公开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上面，他讲的所谓的 fleet 是说，他的确是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空这种这个，他号称是这个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环
这种这个平流层的这个载具哈，那他的研究单位呢是中国科学院底下哈，有一个叫做这个平流的这个。 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它叫做鸿鹄专案的其中一个部分哦。那它常常就是发展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各种这在这个平流层所漂这个载具，像包括零压气球，包括这种加压气球。零压气球就是它气球里面跟外面这个大气层这个压力是互通的，所以它这个气球不会说因为压力降低就爆炸。那个高压加压气球呢，就是它是可能会是会它是密封的，可能会爆炸。那除此之外，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像这个太阳能无人机，它也可以飞在这个很高的这种高度，这在平流层，然后加上这个，其实那个目前那个美方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极超音速载具哦。那星空二号呢，也是这种这个在这个平流层这个研究了。所以我跟一些这个研究军事的朋友联系到，大家立刻第一个联想到就是，他即使说大气研究，可能也跟这些这个就是收集这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大气的一些相关的特性，像包括这个气流的状况，这个空气密度啊，这个湿度啊，这个电磁环境等等呢，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极超音速滑翔载具哈，那个有关的一些相关的飞行数据，那甚至可能是包括像不同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空程，所以它才会让它这样飘到这个中国大陆境内。那当然这只是猜测，这个所以我其实我蛮同意这个赖老师说的，现在这个下定论太早，就是要抓到这个东西拿出来做研究之后再说。那这个呢，其实就真的不是第一次，其实在这个拜登政府那边已经是第二次了。去年就是这个2022年哈二月份，在这个夏威夷呢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考爱岛附近的这个美国的太平洋飞弹试验场呢，也是在那边不断的这样子来回这样漂浮。那个地方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系统，然后在飞弹防御测试，像包括这个陆军跟海军的这个，像例如说标准六型啊，或者是这个爱国者飞弹系统，或者甚至 THAAD。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测试哦，所以那个区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对，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川普政府啊，那这个台湾反川普啊，就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也发生过三次哦，所以其实他这个事情其实是已经有这个发生过好几次了。对，不是，这不是一次了。对，
不过刚才就根据这个苏孝煌博士说，可能会跟这个极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是有相关的，对吧？听起来也是
对，猜测会是这样、
好的，
对，不是这纯粹只是猜测而已。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希望这个专家能够陆续的在挖掘这方面的资讯哦。不过继续想请教赖小光博士，是美国舆论的反应。在请教您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因为这次的气球啊，这飘在美国的上空啊，是用肉眼就能看到，美国的民众看到这个中国的气球啊，甚至你出门遛狗就能看到，让美国人切身的感受到这个中国的威胁，更直观了，也激起了朝野的一些反中情绪。我们先来听听看美国民众怎么说。
Terrible that they let it get this far to start with. And what I've heard, there's more and more of them. So how many did the Chinese actually put out? And what's exactly on it? Is it just devices to check, I don't know, our airspace, our military movement and everything? So it's scary.
You should have shot it down when it first been seen.In California, instead of letting it travel all the wa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hy would it be here? Why do they worry about our weather and not theirs?
Yeah, so all of a sudden I seen the missile come out, it hit the balloon, the balloon's falling.
And so like, as I'm standing out here in the streets and I'm seeing all these people, you know, having their phones out and looking up in the skies, I mean, traffic stopping, people are looking up. I mean, the beach accesses are packed with people going out there and, so like whenever I started hearing, oh, it's a spy balloon, that's whenever I kicked it into gear and was like, I got to get out there.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是美国民众说这个眼睛就能看到中国境内，就太可怕了。赖小刚博士，以前大家讲的中国威胁论，这一次是美国的民众啊用肉眼就能看到中国的所谓在电视上面被美国认为说是这个间谍气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共和党人也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软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还在他的推特上贴出了一张小熊维尼啊吊挂在气球上的这个漫画，也被很多人转发，因为整个气氛这样起来了，朝野之间的反中情绪。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气球让美国民众可以直接看到所引发的这个舆论效应，还有美国政府的反应？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
好，谢谢。从美国方面来说呢，这个气球事件开始于普通公民发现了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再经过媒体的传播，迫使总统采取行动。美国公众和媒体的这种警觉让人百感交集。 它反映出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对中国天翻，我用的是中国啊，包是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八十年前的中国就是今天的乌克兰，是不畏强权的象征。蒋夫人宋美龄在八十年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是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先声。就像是现在乌克兰依赖美国和西方的援助一样，当年的中国也依赖外援，而美国的援助是最关键的。美国的援助是在既是在物资上的，也是在心理上的。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是否能够坚持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日本投降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是美国从友到敌的分水岭，而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就像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是美国对外政策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失败。美国之所以会在70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既是由于美国各界对中共的不了解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也是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及美国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这些个特定的历史条件都不复存在了，而美国公众所经历的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的商品，我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的商品，工厂的关闭、失业，所看到的是中共对于民主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公然蔑视，甚至是践踏，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威胁。这个气球就是这种威胁的体现，而民兵就是美国对付无处不在威胁的组织，它还可以追溯到五月花时代。那么美国公民报告的这个气球就是这种民兵精神和民兵传统的一种体现。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们也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刚才这个网友 Crazy Y 他也说，这一次的飞艇事件、气球事件本来拜登政府不会发生的，谁知道是被美国民众先发现的，媒体来跟进热炒，他认为这是一场不该有的外交风波。另外这个网友蓝花花他说，中共的气球现在不只有一个，而是三个，仅仅是作为气象用途的话，你在中国边界活动就好，谁也不犯着。但这一次气球不但越过了国界，还飞越好几个国家，而且从最新的讯息透露出该气球的出发点是在中国的新疆，也就是中国内地的深处进入美国的领空，而且经过好几个飞弹基地。刚刚我们谈到了，如果这个气球自然进入美国领空的话，真正让人觉得该气球很聪明，如果没有解放军的科技人员操控，谁也不会相信。看来我们的网友对这个事件有很多的观察跟这个意见哦。请教舒夏黄博士的是，其实我们谈到是刚前面请教过你这个所谓的探测气球的舰队，其实美国也在关注这事情，而且有专家指出，中共现在刺探各国军事机密、偷窃军事机密的手段和战略似乎是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但是同一时间也认为说在手法上好像更加的笨拙，可以说是既大胆又笨拙。您同意美方专家的这些观察吗？
是，我这个看法我蛮同意的，就是我有点觉得，就是他这个官僚体系有一些问题，所以就是他这些手段不够精致，也不够精准，而且他有些事情好像是不是上面给了你个任务，你底下就拼死把它达成任务，然后呢这样就可以记功加奖，所以呢这个就做得非常的离谱，然后过头，然后就让上面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呢，你再收手再处分人，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你像气球这个事件，就是你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咬说他不是，那美方一口认定他是，那你也没办法狡辩。他到时候他自己拿出来说，哎，我说这个上面有征收装备，其实你也辩不了，就到时候变成可能双方就这个各说各话哦。那其实这个从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搞到美中这个贸易战、美中科技战等等，其实也就是常年以来这个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各种手法，这个收买这个美国的公司，然后这个盗窃美国专利，跟这个大学合作等等哈，这个窃取美国的这些智慧财产权，然后这个利用间谍，然后收买一些工程师后，这个买这些敏感的这个军事科技。那前阵子这个几年前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买那个 Northrop Grumman 的这个 B2 轰炸机的设计，然后过了不久，他们这个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就出来了。你看这个中国的有些，即使说好，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有到底偷了没有，可是他的这些战机的发展呢，很明显的具有这个一些美国的技术的样子或影子，就他自己也完全不变就照抄。即使不是美国，连俄罗斯都更感冒，他输了，其他完全就直接就 跟你访视了，他也不跟你召会，所以他这些手段其实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冒，所以你这才让这个美国这几年后会有一大量的这种这个有关这个现在供应链的安全啊，然后这个网络安全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措施，然后也定了很多的标准哈，就是防范除了这个间谍行为之外呢，防范这种各种形式的这种这个盗窃这个科技盗窃这些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些相关的行为出现，那这是这个近年就是跟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的一个缩影。
好的，继续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我想从这个中共外交部还有这个宣传系统针对这一次气球事件的一些回应，我简单择两个出来，然后请教您这个究竟怎么看这个背后习近平这个政权的一个思维哦？一个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毛宁，他是说拜托美方不要没完没了的追这个事情升级扩大，这个中方将视事态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回应。那么另外这个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他也认为说美国的舆论跟政坛现在热炒这个中国气球事件呢，并且最终将它击落，是把这个整个意外事件给政治化了。我们看这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其实前面有点是前后一些很乱套，连毛宁都说出这个不要没完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追问了。您怎么从这个气球事件引发的风波来去分析说这个中共它内部的一个运作，究竟习近平他跟外交系统是不是如外界想象这样子能够掌握这个实际的军方的这个运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好像跟原本要美中会谈这个路线偏离严重轨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您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误判吗？这个整个事件有没有可以让我们西方国家作为更理解中国习近平内部的一些参考的地方？请教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啊。这个说和所有的政府部门一样，中共的各个部门也会出现左手打右手的情况。大概率的说呢，这个气球事件呢是一个左手打右手的事例，只是影响非常大。由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列宁主义党的党治治国家，党就是党派的党，治就是治理的治。从道理上说呢，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党的纪律来减少，但是呢，由于中共有长达22年的革命游击战争的历史，就形成了许多的山头。
嗯，
就在运作层面来说呢，中共政治是列宁主义这党的，中共政治呢是列宁主义党的党纪可运作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上呢，却是一种山头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党纪与山头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妥协，因为呢具体的妥协和折中过程非常复杂，这就成为一个对于外界来说非常费解的地方，
嗯，
也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对山头主义的态度是尊重山头，但不承认山头主义，在处理山头政治的谨慎远远超过于他的大胆。
嗯，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习近平在处理山头主义的问题时呢，是这个大胆超过了谨慎。那么他现在他今后会怎么做，就是以后在现在和以后观察中共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好的，我继续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舒孝煌博士，这一次当然中共的宣传系统有说这是好像美国方面这边舆论是用这个冷战的回忆啊，对间谍战的这个回忆来帮着进行中共的这种中国威胁论。那么其实我们刚谈了这么多就有关于这个间谍气球的历史等等，的确是让人勾起一些冷战的回忆。您认为我们对照现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大国的军事科技之间的竞争被称为是新冷战，这个气球事件会不会标志着说美中这样的一个新冷战的这种态势已经到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地步了呢？尤其是还有让林肯的执行没办法成型。
是，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就是他这个让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新冷战的更加这个，因为之前已经有这样子的气氛跟这样子的态势存在，那这个气球事件呢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可能更加加剧，或者是它是一个已经是无法回头的转折点。因为之前我其实他虽然否认说这个 Blinken 要这个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可是其实从这个 G20 的这个拜习会之后，大家就大概所有的这个研究者周边的各个国家包括台湾在内都知道 Blinken 会访问中国大陆，那他们可能会管控风气，谈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分歧哈，然后谈论一些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啊，包括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军事的接触啊，那要如何控管等等的。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说，哎，这个会有这样子一个会面。那个然后呢，你照理说你这个外交单位应该这个时候呢，创造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气氛，然后所有的这些意外事件呢，军事接触事件暂时都不要这个都不要发生。结果不是，就冒出一个这样气球事件来说，这个让这当然的确是非常这个不能理解的不这个哈。然后这个加上就是说，它这个怎么可能是跟这些军事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威胁有关？因为这个军事这个科技的竞争其实已经在起了。那美国呢也不断的在发展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强化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部署，然后把这个中共的所有的军事这个能力呢都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同样的道理，那中国呢也把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军事行动认为是对于这个中国的威胁。那所以呢，这可能双方的这个这种军事上面的竞争呢，可能会这个事实上可能有可能会日益加深。即使说你今天好这个因为某一个会谈这个改变一下这个气氛，但是呢，这个军事上面的对峙呢，至少我觉得在习近平的任内，可能他是不会改变的，就是然后可能会越来越增高。那只是说就是希望就这个局势不要这个紧张，或者是这个或者擦枪走火到这个难以控管这样的地步，对。
好，赖小刚博士，其实我们看中共这一次的这个，看他的对外战略跟决策吧，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像雾里看花。一方面又要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会面之后，又希望促进美中之间的会谈，但现在又这个气球事件搞得让这个结果看起来呢，加上这个美国也在日本要部署这个新的这个中程导弹，感觉上整个结果看起来是对中方更为不利的。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好像这种不透明又具有扩张性的这些一连串的做法跟对策，其实是好像令西方国家更升高了警觉跟对中国的反感，反正是背道而驰、适得其反的。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谢谢啊。这个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在2021年7月到8月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就专门谈习近平的9年执政，分析习近平新政的原因、实施过程和结果。这一组文章呢和我的观察相一致，具体回答了我的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呢我呢还专门做了个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面。我的观察呢是2012年是中共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就表明就是王立军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标志着中共的寡头政治不能继续了，习近平必须做出一个历史性的抉择，或是实施民主化，或是恢复个人独裁。那么习近平呢选择了后者。那么由于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习近平呢就提出了一个两极化的方案，就是第一级就是金融改革，就是向私企和外国的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另一个级就是恢复供销社。这两极化的方案呢就是2013年11月的11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只是第二个级就是恢复供销社的时候呢被放在了不起眼的角落里面，被金融改革的光辉所遮盖的。2021年美国外交部那一组文章发现呢，习近平执政9年的一个特点是进一步退两步，而2015年7月的股市崩溃就是这个过程的转折点。这是股市崩溃标志着习近平金融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是中共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与金融改革的冲突。
好的，
那么再着手。好，
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再念一两个这个网友评论，两位来宾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不好意思打断您啊。这个兰花花他说，不管怎么讲，中共的气球不管是不是带有这个侦察间谍的功能，你现在这个明目张胆在美国领空出现了，对美国民众的心理是很难接受的。马扣扣这位网友他说，人家就是等你越过美国搞个美国人民团结，你还上当了，沾沾自喜，傻不傻呀。另外这个 Ruff Ruff 他说，问题在于这个气球是不是间谍，扪心自问，这几个没有方向控制能力的玩意儿能做间谍气球吗？相信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先请在台北的舒夏王博士，您先吧。
是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气球不管它现在做什么任务，它这个已经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外交上面后果，然后对于美国这个民众的印象已经非常差，已经是等于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势，我想是完全无法扭转了。
好的，赖小刚博士，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大陆有一句话叫高级红。 那么和低级黑，那么这件气球事件是不是高级红？高级黑和低级红呢？就现在有待于观察了。而这也是习近平未来的巨大的挑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还有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气球引发政治危机，以及间谍气球颠覆美中破冰，希望对华政策更难回旋。还有我们也有一个特别节目是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也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这些特别节目了。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和您再会了。